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来，科技快乐星球啊，这个好像有点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月更这个节目是月更的，不是这个系列啊，这个系列
啊。 OK 那确实，但是我们最近也挺忙的哈。
对，
这句话好像经常出现哈。之前我们才说周更，看能周更要多久啊，这个很快。
我们坚持了多久周更啊？
周更坚持了有7期，可能差不多。
对，
至少过6期了。对，这个确实我们这个工作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周更压力太大了，
这个，
还是回到双周更吧。
卷不动。所以那些有台门不仅能周更而且能日更的，实在是卷得离谱。卷中卷，王中王。 OK， 那攒了一个月的新闻啊，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新闻还挺多的哈。
嗯，
首先是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新产品，是那个 AI 音乐人极速出道 Sono V3 现已发布啊，来自 mydrivers.com 的一条新闻。
嗯，
而且这个服务一出来呢，很快 Sono AI 的这个挑战者 Udio 就出现了，音乐平台之间的竞争已经 next level， 非常离谱啊，这个刚刚出现就已经卷起来了。
对，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再往前倒腾可能半年左右，谷歌那边也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嗯，只不过他没有跑一个像 Sona V3 这样一个现象级的产品，对吧？一下子红遍半片天。
确实 Sono AI 它做出来的东西是能听的，然后 Google 其实很早以前就做了，我们在很早以前在 GPT 火起来之前，嗯，就已经提到过 Google 能作曲了，那服务是存在的，但它做出来的音乐就你听得出来就是很机器人，就比较刻板。但 Sono AI 已经是比较像一个人类做出来的音乐了。
对，因为我很早就很想要通过 AI 的方式去创作一些东西，所以大概在1-2年前我就有用过另外一家服务，嗯，然后去做这个所谓的 AI 作曲，然后发现它是基于那个 MIDI 一个一个的小音符的方式去做了，所以它做出来是有很多条轨道的，但是它做的音乐也就停留在了这种 MIDI 的这种感觉上面，可能有点 8-bit 的这种风格，或者那种复古游戏机的那种风格。
啊，对对，
然后里面的主旋律可能就是钢琴的那个琴键的声音，然后当时就放弃了。
嗯，就比较简单。
对，时隔2年，然后现在Sona 做出来的这个直接就是一个 MP3，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那些音乐章节里面的音符的上下的位置，就是写死了，就跟那个
对
DALL-E 去生成图片一样。对，你没法改。
对对对，就像 Stable Diffusion 它出来的图就是一张最终的成品嘛。
对，没有过程，
它不像一个设计稿。
对
对，然后你也拿这个东西做了好些音乐，对吧？
对，我之前就这个东西它大概是3月多出来的，这个 V3 的版本出来之后嘛，嗯，我们就发现它可以做出很多比较完整的音乐作品，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一下就把我惊艳到了。然后呢，我就差不多那个周末2天时间都宅在家里去做我的第一张专辑。对，我想说用它做一个这种 lo-fi 的这种第一保真的可以陪伴我工作学习的音乐。然后经过2天的奋战，哦，当然我还充了会员，真的做出来了，并且现在已经发布上架到了国内国外的各种音乐平台。
牛逼牛逼，真的牛逼。你那个充了会员和没充会员之间使用上有区别吗？它会多什么新功能出来吗？
它主要就是充了会员之后你就不用排队了，你就不用去跟着大家一起去等它生成的过程。哦，另外就是点数上它会给你非常充足的点数，可以做500首曲子的这个额度，然后你就不停的去抽盲盒。就是拿 Sono 去创作音乐的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像甲方跟乙方在一个黑盒状态下的沟通。比如说我说我要一个可以帮助我找到灵感陪伴我学习过程中，然后 BPM 大概是60-80的一首轻音乐，或者加一点多少%电子风格。然后他说我给你2个，然后你选可不可以。然后我说都不行，那你再给我2个，他就再给你2个，然后就一直选。当然你选的可能是这个音乐的一个章节，他这边给到的是比如2分钟的一个音乐，然后在到达2分钟那个点的时候这个音乐会断掉，不管它是在副歌高潮还是结尾它都会断掉。然后你就开始选这2首嘛，你终于选中了，我可能从8首中选到了我想要的那个2分钟，然后我听完发现不错，然后它会有个按钮叫 continue this song，然后他就会从这个2分钟的节点，或者你指定的1分半啊或1分40秒的开始继续往后
生成一个完整的。
然后对，而且你接下来这个生成你必须告诉他说我希望结尾是一个 outro， 是一个结尾，一个 ending。不然的话，它会又生成一个这种两分钟的，你就可以一直生成两分钟、两分钟拼上去。然后你如果告诉他我就要结束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两段拼起来，然后点那个按钮叫 get the whole song， 就是一首完整的曲，然后出来就是个 MP3， 然后你就可以基本上去发表到这个平台上。对，当然你可能在平台去提交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我相当于走了一遍像 QQ 音乐、网易云、还有 Apple Music、Spotify 等等平台的音乐人认证的流程，然后我发现还是挺好玩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找到本艺术家的身影。当然我那个下面还挂了有我们台风言风语，就很有意思。
啊，有意思有意思。
对，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经验是很有趣的，尤其是用 AI 来生成音乐并且能够在音乐平台发布。如果非要类比过来的话，就有点像这样类比，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有点像你一个完全不会写代码的人，然后通过这个 ChatGPT 帮你生成了一堆东西，然后你最后做出了一个 App 还上架了 App Store， 差不多这么一个意思。
哎，很像。或者说你做了一个项目还在 GitHub 开源，或者这样类比，你做了你拿那个 Stable Diffusion 绘了一张图，然后在 Dribbble 上去跟大家讨论，都是类似的。
在 Dribbble 讨论这个就有点
会有异样的声音过来。对，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如果你把，我觉得这三个行为确实是类似的，你用那个 Midjourney 或者用 Stable Diffusion 做了一张图发到 Dribbble， 跟别人手画出一张图发到 Dribbble， 这完全不同的两派嘛。就我觉得这三个是类似的，
太类似了，因为他们都没有过程，并且你是外行。所以我在推特上是说我一个外行音乐人啊，我真的是不会谱曲也不会什么乐器，但是我就是喜欢音乐，想要去听到一些。然后当时我花了两天时间嘛，做出来了16首曲子，然后装到了两张专辑里面去发布的。一张专辑是10首 lo-fi 的这种音乐，还有一个6首是各种不同风格，我都想去尝试一下。我想看 Sono 他大概能做哪些，像电子风格啊、爵士啊、然后 rap 啊，还有那个轻音乐，我就全部都尝试了一遍。然后我想最后我发现其实他真的很适合做这种低保证的 lo-fi 的音乐。对
对，这个我自己也觉得是的。这个我们要不先进一首那个自利用 AI 做的音乐给大家感受一下吧，各位听友们听一下这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再接下来下面的讨论。 OK，
对，这首曲子叫，
那么来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呢？
Idea Somewhere， 是一个探寻这种
Idea Somewhere，
对，灵感的一首歌，是可以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去陪伴听的。
okay，
来听一下吧。
OK， 好，进一下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我自己去用那个 Sono 那个服务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非常丰富的变化很多的风格，不是说只能，就是说它去做那种简单重复的风格是最适合的。比如说它官网上面，我当时登录的时候呢，那些它不是会有展示别人做的歌吗？
对， 对 Explore
里面有很多那些死亡金属啊 Metal 啊 Metallica 啊那种，其实就是它那个吉他的 riff 会很简单，然后不断 repeat 不断 repeat， 然后唱出来的那个人声也是非常非常有特征的。然后整个你知道那种死亡金属摇滚，它不会是巨复杂的，不会像枪花一样搞得那么花里胡哨的那个吉他技巧，所以像这种东西它是更适合。所以你找到 lo-fi 这个品类，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 Sono AI 去做的。
对，我来说一下，后来我其实有更深入的去研究，然后它首页公布的这些用户们来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更多的是 普通的这些用户随手糊上去的。比如说我也做了一首歌、有歌词的，歌词是 3.1415926， 就是派的前100位，他会唱出来，拿日语唱出来，因为日语的音阶很好卡点。然后呢还有人之前有一首很火的，就是他把莲花清瘟胶囊的配方表贴上去然后唱出来了对吧、
okay、
所以其实 Sona 它跟 ChatGPT 是一样的，你只要给它任务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这是 所有 AI 共同的一个特点对，然后呢、就是你刚说的关于它旋律的这种重复性和简单，这个其实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不太会去用这种命令控制 AI 去生成、官方就是也有一些创作者开始现在用的越来越溜了，他会在词的前面去加很多的那种指令，比如说这是第一段主歌，第一段主歌，第二段，然后都没有到副歌高潮、他直接说有一个预高潮，一个 pre 的，然后两句话唱完之后进入高潮，高潮重复两次，然后中间有 break， 你可以控制它直接有停顿，然后进鼓声，然后再进一段爵士，最后收尾把主旋律再放到最下面，都是可以精准控制的。所以我之前看到了一个中国风的一个作者，他那个里面就没有一句词，但是整个 prompt 里面写满了所有的乐器进场时间和出场时间那个的赞特别多，就因为大家发现说其实你可以控制 AI 去严格的按照你的这种篇章
想法
去做去写，但是你会发现专业的音乐人才具备这样的一个素养或者这样一个创作的能力，我们普通的就是
对啊对啊，
纯给一段提示词然后出结果。
对，但你说的这个其实还好啦，因为你说的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受过编曲训练的话其实他是能做的，然后
对，
但受过编曲训练的人他不一定能做出伟大的作品，
肯定的
所以那个作品最后能不能很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那些经典的爵士乐，或者说像那个坂本龙一年轻的时候 YMO 做的那些电子乐，你刚才在播的那首 Idea Summer 还是 Lo-Fi 嘛，那其实我会想到的是 Lo-Fi 这个品类其实它也是比较适应于最近这几年那个疫情期间大家待在房间里面嘛，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 sampling， 把一些经典的作品 sample 一下，然后再自己重组一下那个 BPM， 或者是把其他的一些作品组合到一起然后出一首歌。但是呢像 YMO 当年去尝试做电子乐的时候，我理解他们是使用这种因为是70年代那个时候电子乐其实是很新潮的，就是
合成器啊
替代了传统乐器拿出来做音乐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跟我们现在玩 AI 可能也是一样的，但是他做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层次变化和丰富程度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对，其实除了 Lo-Fi 这个品类，我接下来还会花时间，我这个周末可能在做第四张专辑、我是想去做这种给 Vlog 配乐的这种可能 Ukulele 啊、或者说那种钢琴曲多一点的，
像那个 SoundCloud 上面很多人去做。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无版权。就因为我之前在做一些产品的这个视频剪辑的时候，我要去找无版权音乐其实还蛮困难的，好听的要钱、不好听
的
我又不想用，对吧？免费的又不想用那实际上现在我把这个风格定死， BPM 定死，乐器定死的情况下，产出的内容又变成无版权的了、那我去在平台上上架可以帮到很多去做产品品宣的 Vlog、或者说那种旅行啊开车的，这个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到我的一个地方。对，你买了 Pro 那个版权是给你的，你是拥有它的商业授权的，但是我又把它变成无版权音乐、其实就很好，
这个做的挺好的。就像之前我们说那个无论是 Midjourney 还是 Stable Diffusion， 它没有办法真的替代一个设计师去做一些创意设计，但它真的能解决很多的不太需要那么多创意的东西，
比如咱们台节目的封面 对吧、我说比如就是有一些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
就可以拿 AI 出、
没有，我说的不太需要创意的是指那些、比如说我今天上个活动、然后我今天就糊一张图上去，
对对对，
把那些时间地点人物活动营销啊优惠多少给你糊上去，然后明天就用不上了、这种其实平时挺消耗人力的，但是你拿这个 AI 一糊，哎，能用就好了，对吧？我觉得这是特别适合
对对，
你说的这个音乐的 background， 这个其实我以前也在 YouTube 上面传过几十个视频、我当时去找那些背景音乐也是找得很头疼、有这个东西的话会真的是能极大帮助这些内容生产者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对，而且很多人跑过来问我，我不是发了三张专辑吗？你在网易云 QQ 上都可以找到、说赚钱吗？所有人过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赚钱吗？我说不赚，在网易云和 QQ 音乐上你上传，你可能要签一家唱片，然后其实你的那个版税到时候都会给到那个唱片公司的、因为个人发歌其实挺难的，然后在国外的那个平台上确实可以，就是会给到你一些版税，比如说 YouTube 里面有人用到了你的音乐， YouTube 会直接检测到这件行为、直接就 给你分成作者那个创作视频的一部分收益。当然这个门槛也挺高的，你得有一个签约的协议去给到这个叫一个 YouTube Content ID 的一个什么鬼东西啊，反正就是版权音乐这块确实很复杂，我只是刚刚进去瞅了一眼。
对啊，流媒体这里面整个音乐工业是极为复杂，而且搞得太那个了，最后音乐人有可能你发了歌之后是完全不赚钱的，在这个音乐工业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哎，这个就另说了，而且它还里面还有什么厂牌啊、音乐人啊、唱片公司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对，哎，就挺复杂的。Anyways, 这个是 Sono AI,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出现这样的服务跟 Midjourney 一样能够造福大量的内容生产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许未来我们也可以专门针对这个 Sono AI 去做一期节目哈，然后再拿它生成一些有意思的歌之类的，
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 AI 作曲的事情。
对，当然就我觉得目前来说 AI 虽然发展的很迅猛，但是你要说有任何一个 AI 出来的作品，无论是图片啊还是这个视频啊还是音乐，能够跟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去比较的，其实现在还是挺难的。但这个趋势如果它继续发展下去，未来还真的是有可能的。你想一想以前那个谁 Google AlphaGo 不是在围棋上面打败柯洁，
柯洁
对啊，一开始是下不过的，后来慢慢的就直接干过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也许真的有可能就那个爱死亡机器人里面那个金妈 Blue 那个艺术家就出现了，是有可能的。
可能 GPT5 吧，不知道 GPT5 能不能出来，最近又不是流言纷纷说出不来啦。
对、GPT5 我们下面会聊到哈。
嗯，
这个是 Sono AI, 然后还是挺不错的，希望这个 AI 这两年继续快速发展，然后造福一下我们人类世界，可以提供更多的给内容生产者的这个工具。我们下面其实有一条新闻是那个微软会发布一张图生成数字人技术 Visa 1、网友看过直呼炸裂级效果比 AI 刘强东还真。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刚才音乐是能帮我们出那个 BGM 的，那一张图生成数字人他又可以帮我们把台前的那个给解决掉。
对，
其实他确实能 cover 很多。对， AI 刘强东那个就是直播带货嘛，其实我看上去还挺僵硬的，因为他那个衣服是不能够很自然的动起来的，脸也是相对僵硬的。
对，然后不是有段子说刘强东那个手一直在这搓吗？是在数钱吗？然后我就觉得太逗了应该是一个就是行为捕捉到这个行为是个高频操作，他们就高频的去使用这个行为，就想要去保证。其实现在我发现啊，我们用的这些不管是文字生成、图片生成、音乐生成，特别是有歌词的这种音乐生成啊，我们是可以听出来它不是真人创作的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一直持一个观点，
对对对，
就是目前的这些生成是 AI, 它还没有过我个人的图灵测试，是没有过的我是能判断出来的。但
是
你像那个背景音乐还有我做的那些 Lo-Fi 的纯音乐，我是听不出来的，我作为一个外行。
确实，
你突然给我放一首，比如咱们前面放的那首 Idea Somewhere, 我不告诉你是 AI 做的，我们就做片头曲，你是 get 不到的。
对，确实我是想不出来那个是 AI 生成的，因为 Lo-Fi 它其实一直
是这样的，它本来就是
滋滋
啦啦的这种低保真的东西，
然后就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四个小时都给你过一样的东西。
但是一旦有歌词和歌手进去，你其实非常容易听出来这什么电音，这个人的声音怎么感觉合成器一样，对吧？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在现阶段其实它的应用效果也是挺好的，像那个 AI 刘强东虽然它是用在了直播带货哈，然后那个微软的那个新技术我也上官网去看了，我看了它那个 demo 的效果，你一样能看得出来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真人，因为他的脸虽然眉毛眼睛也跟着动了，但是他始终不能像真人一样动得那么的丰富。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一张照片可能还是有一点少，如果我们后面我们两个做我们自己的数字人，到时候可能是用我们现在录屏的这样一段视频可能去做学习的输入会更好一些。然后之前不是还有一个
我不太确定、
对，还有一个说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AI 合成的一个人，那个视频在推特上传特别火、就是一个女的对着那个视频去念了一段词嘛，然后大家说这是 AI 合成的，你怎么能发现它是 AI 合成的，大家就说那个眼神有一点点怪，但是我个人几乎判断不出来就那个视频我觉得可能是他录的、
目前这些技术其实只要它分辨率足够高清啊，我们应该都还是能看得出来是人、还是 AI 的，除非它是一个什么蒸汽波效果这个就有点难了。对， 但我依然觉得这些东西它未来肯定是有它的应用场景的。其实像虚拟人也能够收获一些粉丝，也能够引发一些粉丝经济，那如果这些做得更像真人的话，那现实世界里面已经是成名的人了，比如说 Taylor 对吧，他最近又发了两张新专辑，屌爆了，很牛逼啊！昨天才解禁了一张新专辑，然后那张新专辑直接凭空多出来15首歌，就是堪称劳模，
两个小时，
真的太离谱了。
对
啊， Taylor 他现在目前毕竟是全世界顶流哈，顶流中的顶流，没有更顶的了。那如果把他再克隆一个 Taylor 的孪生版，可能就会有些粉丝想要跟这个 Taylor 的这个孪生版去做互动，
对
吧？然后这样就可以收获一些专属于这个粉丝才有的福利。所以最近有一个那个 MyTwins.AI 这个数字生命技术公司，它完成了天使轮融资哈，未来可以把这个数字分身带给每一位用户。我在想可能普通人拿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用处吗？但是 Taylor 拿这个东西应该还是挺有用的。
Taylor 这个场景我可能想到了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个那部剧叫John is awful， 就是他把他的数字分身拿去授权然后拍戏。
哦，
因为 Taylor 这么忙嘛，他分身乏术，对吧？如果我有一部美剧希望用他来拍，数字人的发展又到了那个可以乱真的程度， Taylor 就可以授权，最后你去拍戏，拍完给我 review 一下，我就说发了，就是我本人拍的，反正观众也看不出来。
如果可以乱真的话是可以的。那个有一部动画片叫做命运石之门，你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吧。
嗯，
对，然后那个女主角在第一部里面死掉了嘛，然后第二部他们在手机里面把她复活了，然后她就又重新复活了，就是哎，就总会有一些场景能够使用到的。只是我现在以基于现阶段这个发展技术很容易分辨出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前提下，这个应用场景还是相对比较窄的，目前看起来。
对，你刚才说那个生命科学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最早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要做那个脑机，然后做这种、意识上云实现永生。因为意识上云实现永生一直都是一个永生的里面的一个分支，
对，
它是一个方式，
2077的其中一个结局，那个是可以出现在科幻片的。但是我觉得像2077里的那个日本的大公司那个大老板，他一定是自恋到了极端的程度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觉得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才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反对使用意识上云，我觉得意识上云的那一瞬间本体就是死了，然后克隆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已，那个不是我。
对的，你知道前两年有一部动画片叫《夏日重现》，它也是一个时间轮回找凶手的这么一个设定，里面就有一种人是被复制出来的，然后被复制出来的那个人呢，他在被复制出来这一刻其实就跟你的原来就分叉了嘛，
对，
实际上是两个东西来的，所以你意识上云了之后，那上了云的那个理论上就是应该是你的一个分叉，是你的一个复制，
复刻了一下，
而不是你本人。对， anyways 这个差远了哈，我们来看下一波，下一波新闻是这个苹果的，还有谣言，就是 Mark Rumors 称这个苹果的 iOS 18首批 AI 功能将完全运行于设备端，而且无需依赖云服务器。这个做得到的话还是挺好的，不过我对于它这个效果表示担忧。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小模型，因为你想之前 Siri 一直都是在云端的，每一次指令都要上云，对吧 Siri？我记得相册里面有一些深度学习相关的东西，比如现在你搜猫猫狗狗，你搜什么杜宾犬，其实它可以理解到并且找到你之前的，这个
是
基于本地的好像。
对。
然后它如果能够有这种小模型在本地运行，然后把所有的 app 都 AI 一遍，我觉得可能还挺有意思的。不然你想 iOS 18发啥呢？我一直 get 不到它又发啥呢？没东西了呀。
它肯定会发这个，因为下面有一条新闻说库克首次在华提及 AI 相关话题，重申苹果生成式 AI 今年晚些时候将会宣布，这是界面新闻的一条小道消息，所以肯定会发 AI。 然后 WWDC 是定在了6月10号嘛，对吧？
对，
所以它肯定在 WWDC 或者是今年发 iPhone 的时间，就这两个时间了，没有别的时间了，肯定会发布这个新的 AI。 我只在想这个 AI 如果是纯本地运行的话，那苹果它其实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整台设备是它自己做的嘛，硬件也是它的，软件
也是
它
的、
对，据说有一个只有它能做的事情是它想把那个大模型直接运行在闪存上，可能就是把它那块闪存分出来一块直接当做 LLM 的一块加载，但我不太确定它的这个内部实现 具体是怎样的、然后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好的效果。
反正我觉得以苹果的调性，我经常看发布会的时候的感受就是他不管啥都要单独做一个芯片，到时候肯定说我们有独立的 AI 芯片所有 AI 学习的数据都是安全的放在这里面的，然后大家可以通过 AI Kit 的方式授权调用，所有学习的资料开发者都摸不到，但用户却又可以让开发者学来用，肯定是这样的架构。
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首先芯片的话、它有 Neural Engine 的那个芯片，这个确实是它自己的那个芯片里面分出来一块独有的、然后你说这个 AI 数据开发者是读不到的，也不一定
用。
其实现在 iOS 系统已经在收集非常多用户行为数据了，那些确实开发者是用不到的、没错，因为你想用都不给你用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那个 Siri Suggestion 它不是经常会弹出来那个 App 的推荐吗、那个怎么做的，就是你每天早上几点到几点人在哪里，它会拿你当前的地理位置，然后你当前用什么 App， 比如说你在家它会给你推滴滴，然后你去到公司它给你推个吃外卖的什么的 App， 就它有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那个挺准的，我觉得它是分析了我所有的行为数据和我的这个 location， 包括我一上车它就给我推高德地图打开就是，然后以前还炒股的时候每天早上它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股票软件，后来它发现我不爱用这个软件了，慢慢就不推了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也不会说彻底收集 App 内部的数据啊。App 内部的数据如果想要被苹果识别的话，就要由开发者主动推给苹果，不然的话它是识别不到你 App 里面的数据的。
对，然后本地这个模型的消息还让我想到前几天好像有个事情，说 ChatGPT 的一个创始人拿 C 语言手撸了一个 GPT2 是吗？
啊？
然后这个 GPT2 是可以运营在本地的，你看那个新闻
没
有？
哦，没有看到。
然后在 GitHub 上面引起了轰动啊，就说我们同样都是写 C 语言的，为什么别人一千行代码撸出了一个 GPT2， 我们在写啥，特别有意思。
当然这种大模型它的效果好不好，它前面的这个工程的部分可能还不是它最后达成效果的最最重要的部分，你喂给它多少资料、然后出来的效果好不好，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没错。
OK， 然后还有关于这个苹果 AI 的哈，就是百度将为国行 iPhone 16提供 AI 服务，这个事情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时候好像还是个 rumors， 现在好像越来越接近了，感觉也是挺合理的，
不是没有可能
就是因为他要进中国，众所周知嘛，这个门槛在那里，对吧？那总得找一家中国的大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作为一家美国公司、
解决审核的问题审查，
除非在中国成立一家苹果中国分公司，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云上贵州嘛，
还不如把这个锅甩给百度吧，
对吧？
对，但是云上贵州并不是苹果公司，它是独立的一家公司，它跟苹果没有关系，它只是合作的一个关系。
所以类似这样做一个这种云上 AI， 贵州 AI 啊，不叫云上 AI， 贵州 AI。
云上 AI 可还行？对，当然国行的 iPhone 16使用百度，行吧，利好百度股价这个当然反过来讲也是一个利好，因为如果你不跟百度合作，或者你不跟中国的公司合作的话，那 iPhone 16的国行版就没有 AI 这回事了。
对啊，那就被竞争对手吊打。
苹果是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的，对不对？
对。
那如果今年闭上 AI， 那你怎么着都得在中国想个办法能够上这个 feature， 所以他即便不跟百度合作，他也得跟其他人合作，这个好像是避免不了的。下一条新闻、这个新闻比较有意思啊。这个苹果公司最近调整了这个 App Store 的那个 Review Guideline， 将接纳经典游戏模拟器。我还去看了那个 Guideline， 基本上说的是 Game Emulator 相关的，还有 Mini Games Mini Apps 你可以上，上了之后呢，你不一定要把所有代码、放到你的 App 里面去，而是允许你去加载一些二进制，那就意味着我的那些模拟器上了之后我可以是个空壳，然后比如说任天堂的那个宝可梦我是可以自己去下载然后在这里面去跑的，意味着这件事情是可以回归 App Store 的。
对，当时我看到这个首先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规则公布之后，我就觉得哇好震撼，然后没想到没几天就直接上了这个模拟器然后我就看到有小伙伴已经在 iPhone 上
玩
塞尔达
了、
老款的那个塞尔达，我就觉得
N64 的吗？
我不知道是哪个平台的，但是我看到截图了我就觉得比较屌，当然我自己个人可能要玩的话、就还是那个 FC 红白机上的那些游戏可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但这个版权应该是 没有版权的吧，那些卡带游戏。
你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OK， 那你看到的那个模拟器呢，很有可能叫做 IGBA、啊、下一条新闻是苹果 App Store 下架 Game Boy 模拟器 IGBA， 原因是指向垃圾内容和侵权。 IGBA 它其实是一个山寨版、
啊、
它是一个开源的模拟器的一个 fork，然后他自己上架了这个 App Store， 然后好像就是在那条 guideline 出来之后没多久，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他就上了，上了之后又没多久就被下了。那这里面呢，也不知道任天堂有没有去联系过苹果哈，但是你用 GBA 的模拟器似乎是不侵权的，但你用 GBA 玩的游戏显然不就
显然就不是 iPhone 应该有的东西。对
对，之前我们才说任天堂跟那个 Switch 模拟器 U 组的那个开发者 Tropic Haze 才把他告上法庭、嗯、当时他做 Switch 模拟器任天堂是不告的，但是这个模拟器的作者后来开始做收费会员，然后这个收费会员是可以下载游戏的，那这个就侵权了，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给告翻了。后来呢，任天堂和这个作者达成和解，作者要赔他200多万美金吧，这么一个赔偿款。所以以后这个模拟器是不可以这么搞。所以呢，模拟器不侵权那没问题，但是游戏的问题我该怎么解决呢？我现在也不可能去付费买到一个宝可梦经营吧，是吧？
这个就有一点搞笑，就是我上了一个空壳的模拟器是的确不侵权、嗯、那我下载模拟器是为了干嘛呢？肯定是为了玩那些侵权的游戏。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呢，之前也是买了几个这个国产
的
开源掌机，
我还玩了一下，
人称智商税。这个对，搞了两台安卓的，然后里面是装了这个天马前端，后面是基于安卓跑的一堆模拟器核心，能够玩刚才智利说的那个 FC 的游戏，也可以玩那个 SFC GBA 什么的都能玩。
太浮夸了，我上次看到那个游戏列表我都震惊了，没有几千款也有一万款吧，
全是盗版。
你当时那个游戏列表是9999合一吗？
可能几百上千个得有吧，但是其实你知道当年那些游戏其实体积都很小的、
哦、对 64K
这种多少多少合一这种事情呢，其实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
这些 ROM 在国内已经是比较容易搞到手的了，所以其实很多玩家他是自己买了那个树莓派，然后再买一个壳，把那个壳和树莓派嵌到一起，然后自己往里面去灌这些数据的。我是比较图省事，我直接买别人做好的，他们是自己套个壳的，数据都在。这就让我想到国内的另一个产业很有意思，毕竟我们这个数字版权这个落实还是只有国内的流媒体平台才会打击的比较厉害。在闲鱼上面你知道是可以去买到那种 MB 服务器的，你就买了一个服务器的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去看到所有的那些新的电影和电视剧，Netflix 上了什么它就同步上什么。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产业，就是很多人他其实这种数据是有镜像的
啊，
你甚至直接在网上找到一个镜像，然后自己直接找一台存储比较大的服务器镜像 mirror 过去，然后你就可以拿出来卖了，非常离谱，这个产业已经很成熟了，
感觉是又一个灰产啊。我还记得我之前知道的是淘宝上有人卖那种几 T 几 T 的那种硬盘啊，里面好像说也全部都是这种盗版资源，然后说这是比下载更快的一种传输方式，就是拿快递运。
哦，这个意思。那可能他是为了收藏，但我刚才说的这种产业其实他也算是灰产啊，就是他在服务器端帮你做好这个，然后你其实在家你是可以 streaming 下来的，就在线看、
哦、
有点像你花钱买了一个盗版的 Netflix 服务器，类似这种。对，然后那个游戏的那些 ROM 其实也是一样的，很早以前你就已经可以去，不过那是线下店了，就小的时候不是有那种什么黑机白机还有那个什么 PS1 PS2 的那些破解版嘛，
嗯，
去线下店你可以买到一堆的这些盗版的游戏啊，就是这个产业一直都在啊。
所以这个可能不是苹果去出手管的，因为它毕竟只是管模拟器嘛，可能确实任天堂这边有一些这种侵权诉求，或者玩家其实也可以对某款 APP 提起这种侵权的诉求的维权、嗯、然后苹果就会迫于压力把它下架掉，而且这也是对的嘛，你总不能让这种盗版内容在苹果平台上满天飞嘛，所以后面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偏壳子的这种 GBA 的模拟器，就里面本身不提供下载、嗯、你可能要自己去找。
哦，对的，这种上架应该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呢、嗯、其实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游戏 它有可能卖着卖着那个版权大家不知道它在谁手上了、
啊、
是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的。但那些游戏又特别经典，
对，我不知道游戏有没有那种像迪士尼的那个米老鼠这种，就是它的版权有到期的一天，一旦到期了老版的米老鼠就可以随便用了这种、
哦、
它好像保护只保护90年100年，好像100年吧，
不知道著作权在我国好像是50年，
就真的是可以变成无版权的游戏、嗯，
那些公版的书什么的好像也是大概50年，
嗯，
然后那个游戏的话可能这个行业比较年轻啊，
对，
可能还远没有到版权
过期，版权过期的那一天，
对。 anyways 现在大家玩这种模拟器呢其实大部分时候还是个人行为，就是你自己去各显神通，但如果你上了平台然后你作为一个平台去提供盗版资源，那这个就真的是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
对，我们还是可以从苹果这条规则看到现在苹果的生态还是慢慢的开放了一些，包括之前欧盟的这个侧载、嗯、现在也确实可以拿网页版去安装 APP 了，当然仅限欧盟的手机，
对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 GBA 是可以传了，其实挺好的。
嗯，虽然可以把模拟器放上去了但是又不能玩游戏，嗯好嘞行吧、
Fine.
那期待什么时候这个复古游戏模拟器阵营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出现吧、
嗯、
OK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苹果的 M 系列芯片中发现了一个无法修复的漏洞，这个是硬件级别的漏洞啊，是啊、嗯、好像是说苹果的 M 系列芯片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内存缓存，然后 CPU 还有一个什么 CPU 级别的缓存，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被黑客攻击，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指针，然后 CPU 再去解这个指针地址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的内容补上去了，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拿到你的一些密钥，比如说 ISA 的密钥、
嗯、
但是他拿到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他也未必能够很快的就去知道原来的那个铭文是什么，但是他可以一点点去试，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嗯、
但这个过程我不太理解具体是怎么个做法，可能他们也不会公布具体的攻击过程，就有点像我们国内那些白帽就帮你找漏洞、
嗯、
我会说这里有个漏洞但我不会说具体你怎么去利用这个漏洞，那现在这个漏洞有点难顶的是它是硬件级别的，所以它不能直接被软件修复，如果你要强行用软件修复那可能就是它原来就是为了指令缓存的那个东西去做的嘛，那你这个指令缓存就没了呀，没的话你性能不就下降了嘛，所以这个其实挺头疼的。
你要是放到车企这玩意儿就必须得召回了，因为是关乎人命的事情，但现在它毕竟是一个本本是一个芯片，那我感觉苹果这边可能就消失化了吧、
啊，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这也没什么影响。
没有，我反而觉得车企是更安全的，因为车企的软件级别、
嗯、
除了特斯拉这种哈，还有那些这个现在的各种电车，
嗯，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电车现在能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嘛，但传统车企其实它的整个生态是极其封闭的，几乎不能够安装任何东西，
嗯，
所以我反而觉得传统车企遇到这种问题它是比较安全的，但特斯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嗯，要想一想。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去发起攻击的那个黑客他甚至不需要 root 权限
啊，
他只要做一个正常的 Mac App 然后叫你去装，你装了甚至不需要给特别权限他也能攻击你，这个是最可怕的。
所以要想彻底修复它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换一台全新的电脑二一个就是等苹果召回你去苹果店把那个局部的硬件换掉、
啊，换不了局部、啊、这个要换就得换那颗芯片、
啊、
就是 M1 M2 M3 123好像都中招了，这个 AOE 层面有点大所以这个影响是挺大的，
保持关注吧、
okay、
反正现在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今年有可能年底的时候会发 M4 哈，如果今年年底发 M4 的话我倒是有考虑要升级的感觉，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M1 的 Max、
嗯、
然后还有一台 M1 的 Mini、嗯、还有一台 M1 的 Pro，但是我还没试过 M2 和 M3 的 Pro， 不知道会有什么质的飞跃没有、
嗯哎、我也是，我现在是 M1， 等 M4 出来了我就隔两代升级，
对，
应该
感觉 M4 应该还是可以升级一下试试看的，
嗯，
是的。好，那下一条新闻是库克今天证实 Vision Pro 今年晚些时间在中国销售， OK， 那就说明 Vision Pro 这台头显在国内的很多东西呢至少它是比较有信心能够解决了，包括这个硬件怎么上市、
嗯，
在国内怎么联网，然后那些服务怎么去在合法合规啊，就是合中国的法合中国的规、嗯、那这个过程中呢必然有可能 Vision Pro 的这个事情是要加深跟国内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合作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 Cook 会说首先苹果会持续加大在华的研发投资，那也就是苹果中国的这个研发团队可能会扩大。你知道苹果中国在国内其实团队特别小的，就研发团队是没太多人的、嗯、也没有什么核心的团队在中国，有那么一两个团队是稍微还大一点的，其他的都特别小。如果说后续这个 Vision Pro 在中国上市的话呢，那个加大在华研发是很有可能的，再加上最近不是要跟百度合作去接 AI 嘛，对吧、
嗯、
那也许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在中国去投入专门为中国做的中国特工 feature 是有可能的。
对啊，你先别提 feature， 你先把软件生态先扩过来，对吧、嗯、你想 Vision Pro 官方其实想打的是这个效率工具啊还有这个工作场景，在国外我们有 Zoom、Zoom 已经做兼容了，那国内相关的这些会议啊聊天啊等软件其实还是要期望是能够兼容和接入的，对吧？
没错，而且微软最近也在那个 Vision Pro 上面更新了他们家的 Office 啊，Office 套件也上了啊。
最佳苹果开发者微软，
没错，你在 Vision Pro 里面用这些巨复杂的软件，估计这个眼睛得瞪到哇！
哦、你拿眼睛做 Excel， 我感觉会做瞎，你们真的是。
对。当然这个苹果在国内的合作大公司关系搞得其实还挺好的，这个淘宝 APP 已经进行了更新、嗯、然后上线了这个 Vision Pro 版本，我看钟文哲已经发了那个评测视频，在他那视频里面把淘宝非常优势的一面展示了出来，就是怎么把商品放到你家里啊，对吧、
嗯、
这个是他非常好的一个部分，但我严重怀疑淘宝不可能把所有的 SKU 全部建模一遍哈、嗯、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
对啊，你看那个演示视频里面不是那个用了大疆嘛，大疆人家本来就建模了、啊、所以很快就可以接入。
对的，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边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这种悖论，特别是服饰这一块，就是当你在镜子面前通过 Vision Pro 去看到了你穿它的效果之后你就不想买了，跟之前那种购物的场景
反而不想
买、嗯、它穿在我身上应该挺好看的，然后就买回来，买回来又不想退，现在变成了上手就不想要了。
不，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直男哈，其实也不太能够猜测主力用户他们是怎么想法、嗯、但我在想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专门为 Vision Pro 做一些优化，比如说我这个衣服本身在自然光下可能没那么亮眼，但是呢我在 Vision Pro 里面我给你展示它飘起来的一面或怎么样的，它就是个完美的装束嘛。
嗯，
我甚至可以给你造点假，等到你真的真实上身你发现这个裙子它是飘不起来，它是垂下去的。
你这就涉嫌广告法的问题了，我觉得我要举报你。
买家秀卖家秀嘛，这、嗯、
加特效有点多了
okay 笑死。然后除了跟淘宝的合作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条小道消息声啊，这个腾讯获益和苹果达成协议，要在 Vision Pro 上市之前提供一些重要的应用程序。
嗯，
那这个也是一条小道消息啊，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些消息会出现，可能就是因为 Vision Pro 在中国上市，苹果必须和中国的核心大公司，尤其是这些在苹果生态上面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些应用去做合作，它的 Vision Pro 才能卖得动。
对，不然的话你这聊天聊不了，地图没有，购物没有，也玩不了
是啊，
对，
就好像那个鸿蒙不是才说他要搞5000个什么重要应用吗？
对对对对对，首批的，
肯定大家都得去抢这些东西。
而且 Vision Pro 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不都用的是美国区账号吗？我们如果不用美国区账号、嗯、基本就用不了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用中国区的现在就
是基本用不了，是登录不了。
对，
不是基本用不了，
是
是
用
不
了，对，就是用不了，
对，它就是用不了，
所以期待吧，期待。
如果它要进中国的话，确实还是得要跟中国的公司合作才行、
嗯，
然后再实现一些完全合法合规，除了生态，还有合法合规，这个很重要。下一条呢，也是跟合法合规相关的，这个苹果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了 WhatsApp 和 Threads。这个呢
等等、嗯、
我只能说又是一个轮回哈，这个我在十几年前的 Apple ID 就是用的美国的，
嗯，然后你转回来了，你又转回去了，
然后呢
对吧？
对，大概在十年前，就是那个云上贵州上了之后我转回了中国，
嗯，
用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轮回，我最近又在把我的东西迁回美国去了。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跨区更新 Apple 了哟，你如果后面要更新这些美国 App 又要切账号，就很烦。
我当年从美国切到中国的时候，把我当时常用的 app 买了一遍。这次我从中国切到美国，我又把我常用的 app 又买了一遍，
相当于两个账号把 app 都复购了一遍。
两个账号就很蛋疼，所以哎，
我就没你那么蛋疼了。我只签了一次，因为我是铁了心要用《勇士云上贵州》和国内的这个游戏商店，因为我要有玩手游、啊，没有办法。
没有，我现在我会保留一个中国账号，但是我的那个主力账号未来会改为美国的，就是比较省心嘛，没那么多幺蛾子。现在用中国账号真是越来越离谱了。未来可能新的 iPhone 上的话，也会考虑去搞一台其他国家的 iPhone， 要不然的话，这个国行 iPhone 跟那些什么东西深度绑定了之后，可能也挺蛋疼的。
那到时候用土区就很香了呀。数字移民
不是、啊、我美国账号已经买了 Apple One 了。如果我加入到一个土耳其区的家庭账号的话，他是家长，然后我跟他共享 iCloud、还是怎样？
对，是完美的。我只能告诉你是完美的，就是你拿一个土区账号作为一个小号去续费这个 Apple One 或者是 Cloud 这个套餐两个 T 的这种、然后你里面的成员两三个成员、
不可以，
都是在原来的中国区也好美国区也好完美享受这个套餐里的内容。
OK， 那我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之所以用美国区、我之前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要用美国的 Apple Music。那如果我加入那个土耳其的家庭，那我还能用美国的 Apple Music 吗？
可以啊，就是你本地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上次试过就这样，然后续费续的是土区的物价、然后所有的服务都是本地的。
哦，那还挺好。
我现在用的是云上贵州哦。
就是说我的 iCloud 用的是他的，但是我的其他服务还是用我的美国的。
对
哦，哎，但能这么做的话，
就是 Family Share
好
像是跨区的，它的底层原理应该是这样的。Family Share 本身只是支付，然后跨区。
我之前之所以要迁回中国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它是不允许跨区，至少我是实测过中国和美国，它不允许进行 Family Share。
但是 Cloud 可以，
是不是针对这两个区？
我上次试过的 Cloud 可以，因为我现在就有一个小号在土区续费。
对，我当时之所以要迁回来，就是因为我试过了，就是他不让我把中国和美国的加到那个 Family Share 里面去、所以我才不得已迁回来的。哎，行吧，
可以再试试、
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这个苹果开发者大会、定于2024年6月10号回归。 OK， 我们到时候6月10号肯定会做一期节目的哈。
对，
这个
好像是一个周二还是周三、然后到时候熬个夜。
我记得是一个什么假期，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的那一天晚上的1点钟、也就是第二天要上班。
对、
不
利于打工人呢。
OK， 有点刺激。到时候再做一期节目再上。然后下一条新闻也是一个小道消息哈，这小道消息咋那么多、
全是 rumors、
Sam Altman 就是 OpenAI 的 CEO 啊、他跟那个前苹果设计总监 Johnny Ive 要创办公司孵化 AI 硬件，计划融资。这俩人合作还是稍微有点那么意外一点的哈。
对，非常的期待。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创业公司、他们做了一个在胸口上有一个 pin， 然后去、
有没有 AI pin？ 那个已经废了。
AI pin， 然后去接入那个什么，然后被国外一个特别有名的硬件或者说什么测评的媒体喷的一无是处啊、他说这是他有史以来测评过最差的最烂的产品。然后下面很多粉丝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你会让他们这种创业项目就死掉的。然后他就去翻之前的他的另一期视频，说是的，我之前有一期视频让一个创业公司加速死掉了，他们后来就破产了。对。
MKBHD 他是 YouTube Tech Channel 的大一哥。
是吗？
就是他光是 YouTube Channel 明面上给他分成的广告收入一年就超过100万美金。
牛逼。
他是 YouTube 的一哥啊。
就是那不是个硬件产品，然后被他评的一无是处吗？我就想这两位合作出来的这个东西我很期待。这两位不应该不会是乱搞，
我觉得至少他们的设计不会像 Human AI Pin 一样。
对啊，
对啊、首先 Sam Altman 肯定不会做一个像 Human AI Pin 一样没啥用的东西出来。
对，
Johnny Ive 倒是有可能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至少他是好看的。
那就还是华而不实嘛，你这个话。
也不能这么说，那以前 Johnny Ive 做的那个台灯不也挺好看的吗、那个 G 什么G3 之前的那一代是 G2 还是？那就是
好不好用呢？由 Sam Altman 负责，好不好看由他负责。对，
对啊。 挺好的、啊、这俩人的合作不就有点像当年 Jobs 的那个感觉吗？然后那个 Human AI Pin 我们之前也提过哈，就是他很早的时候说要去给大家预售的时候，然后那个创始团队的那个其中一个男的是之前做 iPhone 第一代 iOS 里面的一个程序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创意选择嘛、
哦、
你还记得吧、那 Human AI Pin 现在大家的评测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它电池和那个本体是分开的，然后夹在你胸口它会发烫，发烫了之后呢你其实会很不舒服，然后对，然后那个东西它不自带摄像头嘛，
嗯，
自带摄像头呢拍出来的角度又很奇怪，比如说我拿着这个东西夹在我胸口，然后我要给智利拍个照哈，通常会拍到他脖子下面的东西、嗯、拍不到他的脸，
偷拍视角什么玩意儿，
很搞笑。然后他还有那个激光交互嘛，就是在你手上投屏、嗯、然后你手上就变成一个界面了嘛，在户外完全用不了，是真的用不了。但它有些好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摄像头可以拍到你当前看到的东西。那我前面看到的是一朵花、嗯、这朵花是什么花，它是能回答出来的，用 OpenAI 的接口是能回答出来，它就能做这种东西、嗯、但它只能做这种东西了，跟它之前宣称的特别牛逼的那个效果差得很远。另外就是它贼贵，光买这个设备是$999吧，首先是买这个设备就999，然后你一个月要花$24去续费，它是个订阅服务，非常离谱。我为什么要花这么贵的价钱买这么一个半残的东西？所以 MKBHD Marcus 他说这个东西不好是真的有原因的，是不值这个价格，
加速他的死亡吧。
对，好，那这个是 Sam Altman 的那个小道消息啊。下一条，下一条是这个英特尔啊，终于正式推出 AI 芯片
牙膏
高第三，其性能超越 NVIDIA H100， 将于第三季度通过 OEM 系统大批量上市。首先这个东西还没有上市，
对，
然后呢 NVIDIA 现在它超越什么超越什么，它对比的都是自家的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数据是可信的。但英特尔说它超越 NVIDIA， 那这个超越呢大家听听就好了对吧，还是等它上市了之后再说吧。
我觉得现在 NVIDIA 已经都不管竞争对手了，你去看看 NVIDIA 的官网上有多少模型可以玩，你就知道有多震撼。不管是 Facebook 去发还是谷歌去发，各种模型只要一出来官网上直接上，你自己去体验
啊，
感觉这种卖显卡就是已经翻了，真的是
对，太离谱了。但我觉得呢，这条新闻就跟上面我们说就是那个 Sono AI 出了 UDIA 竞品一样，就是都在卷、那就卷的话挺好，
卷才是好，
有竞争
可以卷更低
才会有进步、对的， AI 价格会越来越下降的，只要它降到了一个合理的范围，那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有意思的创意出现。
对，
那 Sono AI 虽然说它做出来的音乐作品和伟大的音乐人做出来的音乐作品它目前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呢只要这种成本足够低，大家就可以拿它做出来很多有创意的东西出来，这个最后出来的那个东西才是特别有意思的，特别值得期待的一个东西。
没错，
而不是说上来我们就拿它跟那些伟大音乐家比，这个确实也不是一回事。
而且我们现在生成完整视频的这个 AI 就一直都没有出来嘛， Sora 就是因为可能成本上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大众的一个使用的这个成本，可能还是需要有多的这种芯片级别的公司 GPU 级别的去做竞争，去给我们降降价，
把价格打下来。对、然后下一个是微软，微软除了发布一张图技术之外，还发布了一个 AI 语音工具，文本转语音真实 AI 语音生成器，还挺好的，利好短视频营销号。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不是分享了那个剪映里面的那个，通过你10秒钟你大概念一段话，然后去给你生成一个声音克隆，好真实啊，我当时觉得好真实啊，然后就去念那个文本、
但能听得出来是机器人的啦，其实
很
难，其实是能听得出来。
如果我突然给别人听，别人很难，别人觉得是我的音色，但是确实可以听出来，就听久了。但是微软这个有点东西哦，微软的这个里面会有比如说怎么说呢啊，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一些废话、
对
去穿插在里面，好真实啊那个 demo。
对，但是如果像播客一样我们这样一期下来一个小时、你前面听个5分钟你绝对听得出来它是个机器人、是的，但还是有一些好处。你知道现在很多视频他做科普视频，那个作者他是不去配音的，他写了很多的文稿，对，用 PPT 或什么的生成那个视频的内容，然后那个配音就是用这种东西去配出来，其实也可以，只要你的内容足够优秀，我觉得也是可以看的。
对，这个纹身语音的这个东西在视频创作者里面一直都是个非常提效的工具，很多人他想不到嘛，他说就不能自己去配一下吗？有多难？我告诉你非常难，你自己去配那段话，你可能念错一个字就全部重念一遍， 有一个地方语气不对全部重念一遍，而现在我直接拿文字生成猴哥，生成这种《甄嬛传》里的四郎的这种声音，
对的，
就很完美无瑕，然后直接出结果。
嗯，当然我想说啊，这个也都是相对他，但对于一个不太擅长表达的人来说呢，有这个东西真的是帮助到他去生成内容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面。
对，
但对于整个内容大盘来说，这种东西多了之后真的是会很让人讨厌的。
现在真的是
能不能给我一个真人的配音，我不要一个机器人配音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更喜欢看影视剧风这种真人朗读的视频，就更有情感。
那人类还是希望跟人类之间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建立联系嘛，所以播客还是真人播客为主啊。
对，所以像我们有时候会说错话呀，有时候会有一些读错的东西啊，就增加了这个真实感。
啊，
这个是 AI 办不到的，
这才是人类嘛。
对，我不能这样跟 AI 一个任务，我说，啊，promote 这么写啊，本期节目希望出四个小错误来表达真实感。
啊，
好难呀。
如果他做得到也挺好。你这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现在那些电影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就是演员啊，他越来越完美，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了嘛，他通过各种医美技术让他的皮肤几乎完美，然后化妆技术还有后期技术，他整个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贼完美一个人。但是呢，如果你回到九几年那个时候去看日剧，去看那个年代的演员，哇塞，你会知道那个年代的演员反而是更贴近普通大众的，你会更对那些人产生好感，因为这样的人他不是遥远的接触不到的，对，他是真实的。
对，
你是个人你就应该有一些缺陷，你只有那种假的东西他才是十全十美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像你说的这种刻意让他制造一些瑕疵，
我觉得是下一个要挑战的点。就是如果 AI 过了我这个我个人的这个图灵测试，
先做到完
美，我觉得真实感，
然后
先做到完美，
搞点瑕疵，
然后再出一些岔子，再出一些纰漏，让我觉得说，嗯，应该是人之常情。
我想想还是有点可怕的，真的做得到的话，
我觉得应该做得到。先从完美，再做成有纰漏，应该简单。
不知道要多少年呢？就现在这两年来说，发展确实挺快的。但如果它一直保持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十年内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还挺可怕的，这个世界。Oh my god！ 对的。OK， 下一条哈。下一条是这个重磅啊 ，Meta 推出开源大模型 Llama 3，性能直逼 GPT 4。这条新闻很有意思，这个 Meta 在开源大模型，我记得这个大模型是贼大的，它是多少个 G 来着？
大模型贼大，
有没有200个 G？ 因
为我们要进入这个环节了，名字解读环节。
大模型贼大。
然后 Open AI 不 Open 这件事情终于被 Meta 这家公司给干了。对吧，终于 open 了开源了。
Meta 反而是 open 了。对。那这个 Llama 3的话呢，它是现在基于超过15个 T 的 token 训练啊，相当于比它之前的那个 Llama 2的数据集还要多7倍还不止。然后呢支持 8K 的长文本，改进的 token 来的具有 128K token 的词汇量，具有更好的性能。训练效率是比 Llama 2要高3倍的。然后据说啊，号称它跑那个性能测试，现在这个 Llama 3是比那个 Cloud 的那个 AI 还要好。
哇，还开源，简直是。
对，还开源。
对，特别棒，特别赞这种精神。
反正这个行业肯定是在加速的。然后 OpenAI 立马就有一条消息了，消息称 OpenAI 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 GPT-5 模型，最快是今年夏天发布。确实应该了，如果别人已经快赶上你 GPT-4 了，那你 GPT-5 怎么着都得
对
搞出来了。
下条新闻就是 GPT-3 免费了，对吧？ 3.5 免费了这件事情。这个是 核弹级别的一条新闻，当时官网首页可以直接免费用，免登录免费，其实是双免
使用。对，意味着它会变成一个基础工具，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到。就像当年 Google 它的搜索也是面对所有用户是免费的，你不需要登录也能够
使用。这个就非常可怕了。然后当时不是有阴谋论说他慌了，他慌了 太卷了，他没有杀手锏了，他把 3.5 放出来了。然后这是一派人的声音。另一派人的声音是这么解读的，说他真牛，他现在已经把所有能学到的人类知识都学完了，他现在需要新鲜的知识来学习，怎么办呢？把 3.5 免费放出来让用户们去输入不同的东西，他在学新东西了。
行吧，
这两派都挺有意思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我不知道了。
而且这个 3.5 官网免登录加免费用这件事情啊，被开发者玩出了花。你想这种事情一出来，开发者肯定要去做一个这种常驻的爬虫，然后去搞一个 cookie， 然后封装成一个接口免费提供给大家，白嫖 3.5。
对，
太离谱了。
是吧， 应该还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需求的，毕竟是免
费的。然后他们就去嫖那个沉浸式翻译嘛，然后后来那个官方就把这条给封堵上了，因为 token 消耗肯定会非常大。
嗯，那肯定的，但就算不这么做，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替代品。
嗯，
我觉得免费这个事情也是早晚的，就是等到硬件上面的这个消耗成本能够打下来了之后，然后整个行业的那个营收能够去抵掉这部分成本，那我觉得免费应该是一个
问题。对，好像国内的话，我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是 Kimi 这个模型啊，好像口碑说也非常好，而且好像价格也很适中的样子。我没有细细去研究，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在价格这一块还有用户使用门槛这一块做了很多的尝试。
对，那国内还有什么豆包还有文心一言、各种各样的这种都有，所以其实可替代品还挺多的。但我自己用的最多的还是 ChatGPT 的那个 GPT4， 我觉得还是好用，其他的那些还是
对，除了续费不好续以外其他都挺好的，我还要专门去弄银行卡
啊，确实。哦，你是 API 的续费，
对，
那个确实是，我说的是那个网页版，就是它提供给面向C端用户的那个。
在 App Store 里面去续，
对，下一条是 Stable Diffusion 核心研究团队集体离职，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unstable 并且还
一点都不稳定，
确实。有人就去说啊，这听起来很像互联网泡沫的前两年啊，疯狂的估值和没有盈利模式，确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资源消耗也很大，最近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风口啊，只有 AI 这个东西是所有人提的最多的，也是大家感觉这一块能够去产出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但它又不像以前互联网刚起来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有 email 啊，有这个 web 2.0 啊，有 BBS 啊，什么那些真的是彻底改变了大家这个信息交流习惯的东西， AI 目前来看还是差点意思啊，它还没到我们当年2000年那个前后那个级别，所以不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迹象，但你说这个就是泡沫前夕吗？我觉得还是挺阴谋的，呵呵，应该还不至于。 对，但 Stable Diffusion 的核心团队离职，这个就真不知道它内部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它是个开源项目嘛，所以应该还是有后继之人去维护它，去把它做得更好的。而且 Stable Diffusion 本来作为 Mid Journey 最强大的这个竞争对手，它上一个比较大的功能是它可以生成透明图层了嘛，有了透明图层这个能力，其实我可以通过抠图把这些素材用在我平时的一些作品里面去做一些效率工具方面的提升，其实就挺好的了。而且他们后面好像也在往 Sona 那个方向去发展出 Stable Video、Stable Video 这块的东西，然后也是说通过文本去生成视频相关的。我觉得未来就是这种 AI 好像目前看到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一直都会有一家这种公司去做开源相关的，另外一家公司做闭源服务相关的，然后两个一直在并行的往前走，也是挺好的一种竞争模式。
但是大前提都是他们得有足够的资本支撑他们往下走，因为这一个行业烧钱是真的烧。
对，而且在作为服务，一个是烧自家的 GPU 然后去卖订阅给用户，另外一个是把包给你，你自己去部署在你的GPU 机器上，然后去做定制去做改，就是都挺好的我觉得。
对啊，但无论你做哪一种，我的意思是你要去产出一个能被人用的这个大模型
都很难，
其背后要烧的硬件资源是非常离谱的。
哎，最后还是 NVIDIA
所以这个资本能不能支持他们对的。 OK， 下一条是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1.5 Pro 的公共预览版，现在已经支持处理音频了。 OK， 就是之前发布会上面说是多模态啊，现在终于支持音频了、
然后这个正好我今天我又接入到我那个 app 里面去，然后就发现说它的那个接口每次返回尾巴上都会给我加一个斜杠 N 换行符嘛，就很烦，但它的标准版 Gemini Pro 就没有，只有这个 1.5 有，就很烦，我就感觉他们这个 beta 是真的很 beta。 对、
这很 Google
期待吧正式版、
对，好，那接下来看下一个新闻，下一个罗技哈，罗技发布了自带 AI 按钮的鼠标 Signature AI Edition M750， 可以通过鼠标滚轮下方的 AI 按钮来召唤出 AI 应用程式。你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吗？
想到什么？
我想到前两天看到科大讯飞也做了一个这样的鼠标，然后呢、 他告诉我他这个叫做 AI 鼠标，我还在想哦 AI 还能被你放在鼠标上到底是怎么个结合法，结果就是按一个按钮然后跟他讲一句话他就跟你聊天我操，
把他发给 YouTube 测评我觉得会成为下一个
真是太离谱了，是这些像逻辑啊科大讯飞他们真的是强行 AI 啊，就是拍脑袋，我自家有个产品啊，这 I have a 鼠标 I have a AI 鼠标 AI 我操
太逗了那按照你这个逻辑我现在面前有一个麦克风I have a microphone I have a AI 啪那你讲话AI 就可以帮你实时的去放到播客里的节目翻译吗可以可以，
不不不，你应该是在麦克风上面多一个按钮，点一下，你可以跟他聊天。真是太服了，强行 AI 真的是按照逻辑和科大讯飞这个逻辑，我这个 AI 可以放在任意一款产品上是吧？只要能够有个按钮的，按下按一下，它就变成 AI 了。哎呦，
然后我们的公司就变成 AI 赋能的公司了，就可以去发一条 AI 消息了。投资人就真棒，
服了。
所以它有它特定的目的，
但这个。也从侧面反映了 AI 这个行业哈，真的是所有人都想来吃一波，不带 AI 好像都上不了台面了，对吧？
就有点像
那什么
FOMO 对吧 AI FOMO
啊，差不多差不多，
怕错过的这种情绪，
哎，可能他们也是有钱能愿意去投入做这么一个新的产品线吧，然后有没有人买无所谓，反正成本也不高是吧，
这个鼠标得先联网吧，这又是家里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联网设备。
我看科大讯飞的那个好像是直接在操作系统里面通过软件层面去做，因为逻辑和科大讯飞你其实都要在操作系统里面去装多一个他自家的 APP 来的。
哦，那如果不用联网的话，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周星驰电影里的，你看他是一个刮胡刀是吗？不，他是 ChatGPT。Hello Siri，
okay, 行吧。你看这个是个皮鞋，实际上是个
电
话。
实际上它也
是它像是个电话，实际上还是个刮胡刀。OK， 哎，行吧，强行 AI 啊。下一条，下一条是 TikTok 即将推出 Instagram 竞争对手应用程序，命名为 TikTok Notes。TikTok Notes IG 的这个应用竞争对手，其实上一次提到这种类型的新闻还得是 Snapchat， 那已经是很古早了。
Thread 也算吧， Thread 好像也是往这块竞争。
Thread 就 IG 自己的，飞书本来是发现 IG 对它构成了威胁，所以就把 IG 给收购了嘛。然后后来发现 Snap 能对 IG 构成威胁，于是就把 Snap 提出收购，但是那个 Snap 的创始人没理他，于是他就抄了一个 Stories 嘛。然后后来发现 Snap 也对 IG 构成不了威胁，所以他就后面就相安无事了，已经相安无事了这么多年。他抄 Story 的时候大概是16-17年，这都已经过去快七年了，终于出来一个新的。
但是 Story 我基本不怎么用
啊。你说 IG 的 Story 吗？
对对，
那个不是给普通人用的，
那个明星用的，
那个、他最早设计的，
然后我去 follow 对吧？
对，他最早设计的初衷是这样的，比如说 Taylor Swift， 他想发自己的照片。OK， 那他如果发自己的照片是发一个 post 的话，
对，
如果他今天去彩虹毯，他不是又拿格莱美奖了吗？
就
那他不断的发他格莱美奖的现场，对，就很多就不好，所以他就出了 story， 然后一次过你在 story 里面去看他今天彩虹毯的全过程，那你就会很开心啊，他也不会刷屏，就是这样。那普通人其实用不用都还好了，意义不是很大。然后那个。TikTok Notes 的话现在不知道它长啥样哈，但是如果它要去跟 IG 竞争，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嗯，我当然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时间想 TikTok Notes 难道不是跟小红书竞争吗？就是
TikTok 是海外的，小红书又不打海
外。对，我知道那个场景，就海外版的小红书这个场景其实很多人不在想嘛，说小红书在海外到底对标的是什么、
啊、
对吧。
小红书现在在海外好像做的还不太行，但 TikTok 如果能做得好的话应该还挺不错的。 TikTok Notes 后面应该会做成一个主打照片社交的一个平台，
嗯，
看它能做成什么样子。目前在中国的公司在海外做得好的，目前最大名声的就是 TikTok 和 Timu 两家，
嗯，
其他的其实做的都还比较一般，对，看他这个 Notes 出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呢他最近不是才被发了个 bill 吗？我不知道他在这个前提下去搞 TikTok Notes 能搞出什么水花来啊、加油吧。
可能都是一体的了，名字都这样粘在一起了，并没有拆子公司去做硬刚了。
他绝对要用自己名字啊，这样才能冷启动啊，就像那个 Threads 跟 IG 的深度绑定，如果不是 IG 给他导流导那么流，Threads 早就死掉了。
反正我也不用 Threads，
这东西根本干不过去的。
对，
好，下一条，下一条是这个 Canva 宣布收购 Affinity 创意套件，要加强跟 Adobe 的竞争，太好了 ，Adobe， 唉，早就应该有人去干这个事情了。
对
，Adobe， 我到目前为止还在每个月给他交大概20刀的那个 Audition 的那个使用费。
对，咱们那个音频
剪辑，哎，我真的很不想交这20刀。
而且我之前我做那两张专辑啊，16首歌，都用的 Audition 去做里面的剪辑和淡入淡出的这个调整
啊，
就是我还是很追求品质的，
okay，
就不是说音乐断在这里就断在这里传上去了。所以当时我去用那个 Audition 的时候也挺痛苦的，我觉得说。哎呀 ，Adobe 这个套件真的是又庞大又难用。我当时甚至想用剪映的 Mac 版去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一个方案。
剪映剪音频可能还稍微不太舒服一点，
对，
你还不如拿那个苹果自家的那个 GarageBand， 就那个车库乐队去剪，可能还
稍微好剪一点。但是我这是合轨的音频啊，就是感觉拿 GarageBand 的有一种，没有分轨，好蛋疼。
确实，
嗯，
但反正无论如何
，Adobe 的东西确实
有人要去搞它了。嗯，是的，赶紧看能不能把它干翻吧。OK， 下一条啊，下一条是这个上线不到2年 ，Temu 已经挑起了拼多多的大梁，是挺好的。Temu 现在在海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当然这个商家的这个苦难哈，可能就是延续到了海外，
消费降级的这个势头已经蔓延全球是吗？大家还是追求便宜，多快好省里面的省，最后赢了。
对，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全球的消费者都一样的，就是要便宜，
就是要便宜，
这确实是。但是那个商家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就心里就一个想法，你能帮我把东西卖出去就好了，我要赚钱的。
嗯，
我卖出去能赚钱，这个很重要。拼多多能帮他们赚钱，那就很重要。
对，
下一个是80亿元，奥特曼加腾讯做大股东，美国贴吧苦熬19年终上市啊 ，Reddit 前阵子终于上市了
，IPO 了。
Reddit 我们好像还提过这个新闻啊，怎么又放到这里？这好像是我自己又找到了。Anyways，Reddit 就是那个美国贴吧啊，这个美国贴吧的形容还是挺贴切的。
对，
就是里面它那个主题都已经好几千个了，反正 Anyways 能上市还挺好的。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科技新闻哈，最后再来两条这个影视节目，一个是最近 Netflix 版的这个《三体》哈，终于上线了，花了1.6亿美元，却被国产版吊打。我自己是陪我太太看了前2-3集，然后我不太能看得下去，然后我后面我就没再看了。你呢？
我是这样的，我先一口气看了7集，然后就不想看最后一集，你知道吗？就觉得真的不好看。最后又隔了2天，把最后一集也看完了，然后我的整体评价就是不如不看。看腾讯版吧，真的，我都不是原著党，甚至我觉得腾讯版的那个节奏才是对的，
确实，
就是所有的人物是要有他背后的小传的，是要有他的一个层次的过渡的，突然间他就黑化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奇怪。嗯，
对啊，当然这个很多东西改的也是挺美国的哈，就一看就知道不会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政治正确像，我觉得这个政治正确像的一部典型的剧。
确实，哎，政治正确，但美国这个政治正确已经击中难反了。Anyways，
触底反弹了，马上要
触底反弹。昨晚那个纳斯达克才大跌了一大堆哈，这个不知道美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这个难讲哈。但是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美国又要总统大选了，对吧？反正各种各样的幺蛾子都要发生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挺不稳定的。OK， 下一条是这个辐射 Fallout Season 1已经上映了，我自己是看了第一集。 Fallout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辐射系列游戏哈，也是一个比较受主机玩家喜欢的一个游戏。我自己看了第一集，然后整体的那个设定还是比较接近游戏的原生设定的，我觉得整体做的还不错。不过这个剧情来说呢，我看的是稍微有点云里雾里的，他的导演是诺兰
哦，
所以
看
得稍微有点云里雾里，确实是可能的。再加上可能我最近因为每天都很忙啊，我回到家之后我真的是心力交瘁，让我再看一些要动脑的东西，我是真的有点受不了。
诺兰肯定是不会让你好好的去理解这个时间线的，一定是有特殊的时间线，
一定要好多个线来叙事，然后你就得拼命往你的脑子里面加各种东西才能理解。但我觉得第一集的话，整体的这个服装设定，然后环境设定 还有那些里面 BB 小子啊之类的那些关键的道具，跟游戏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还是可追的啊，在我的心情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可追的。
嗯，
然后下一个是准备5月18号要上映的日本的电影《四月女友》，里面有个关键人物长泽雅美哈，当年日剧里面的四大美女，包括这个 Gaki 就是新垣结衣，很受中国观众欢迎的，还有长泽雅美，还有石原里美，还有一个是谁我又忘了啊，说明我其实不太关注他们，但长泽雅美确实挺不错、
啊、这都还不太关注
啊。长泽雅美最近一次上电影应该是跟木村拓哉演那个什么、假面饭店，就是东野圭吾的一个推理小说、然后改编成的一个电影。长泽雅美她年轻的时候演那种学生妹哈，就是有点像偶像剧一样的，然后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是走的一样的路数哈，但是整个的演技确实也变得更好了。就是接下来5月18号会有这么一部电影。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部那个花束般的恋爱，里面的那个主角好像就是那四个的其中一个，那部电影也是挺不错的。但那部电影的编剧是板垣育二，然后这部《四月女友》好像不是板垣育二，但 anyways 就是我是冲着长泽雅美去的。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大陆终于要上映这个《苍鹭与少年》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了吗？对，
已经上了，
四月多还是什么时候上的？应该也属于这个月的新闻吧。
对，不过我们都已经早就看完了嘛。
对对对，
然后我还睡着了呢。主要是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AI 的东西还挺多的，但我觉得总的下来呢，能看得出来整个 AI 的行业是欣欣向荣，而且充满一些竞争的，有竞争它才是有未来的。如果一个行业里面一家独大，比如说像 Adobe 它一家独大了，那这个最后就会变成 Adobe 一个人在那里定价，然后还经常 crash， 你也拿它没什么办法，对吧？
对，你提到一家独大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之前有一条新闻啊，是那个 Windows 要在 Windows 操作系统里加广告了、这就是一家独大会产生的这种效果。 对吧，我就加，你要不不用。
但我不太确定，因为微软它差这个钱吗？
但据说它就已经是要在开始菜单里面加了呀，开始菜单里面应该会有一些像 suggestion 这样的东西，然后搜索就推荐嘛，推荐你搜索什么玩意儿或者新闻，很容易加。
它如果包装成是我为了你好做的推荐还好一点，但是它如果这里是一个广告位的话，那说明微软需要这一份广告收入，对不对？
那不就变成小米里面的很多做法了，像小米电视的这个开屏，
哇，小米就太恶心了，
小米手机里面的一些插片广告，
对，小米那个广告而且关不掉的，很恶心的。所以我倒是觉得纳德拉他执政以来其实微软已经是盈利很不错了，然后整个市值也在蹭蹭往上走，然后整个云的路线走的也很不错，当年还说什么不是 all in 云吧，就是 cloud first， 就是以云为优先，这个路线走的是很不错的。但是现在他要在这里面加广告，那他真的是财政收入或者营收这里陷入困境了吗？
也有可能是这种团队就是自负盈亏的这种团队的一个决策吧。我猜测可能比如说 Windows 它这个团队是要负责一部分自己营收的，同时呢它 Windows 未来又想走一个免费安装的这样的一个跟 macOS 一样的一个方式，那它的盈利点在哪里？可能只能是浏览器啊搜索引擎这些东西了。
对，假设 Windows 未来也要真的变成那种免费激活的话，那你说的这个确实倒是有可能，它总得去找一些这种收入，
团队还是很大。
对，然后如果你要我去去掉广告，那你就买我的付费会员，起码你付费了之后能够去掉，那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个路线倒是确实可以值得尝试，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还是像最后我们说的嘛， AI 这边大家各自竞争，然后长更长新，每月我们都有新的东西可以看到。对吧，还挺好的。
对，不过我相信微软在那个开始菜单做广告啊，它应该是曝光量巨大但是转化率极低。
还是会有人点的，你想吗？就是
肯定会啊，
很多这种弹屏广告
但转化肯定很低。行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个行业至少还是有点活力的，希望接下来六月份的时候苹果能够发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因为苹果现在呢它连着利润下滑已经下滑了一年了， 今年2024年 Vision Pro 眼看着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因为我们上次也说了嘛，最后可能就全球有多少开发者就一人买一个了。
我这个还在这儿吃灰呢。
对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级别的一个利润增长点了。那这个苹果接下来六月
会发布什么
东西呢？
而且车也砍了，对吧？ Apple Car 也没了，哎呀，
对，车也砍了，
反而是小米的速七是吧？
Apple Car 没了，
风生水起。
小米速七倒是最近成为一个营销成功案例哈，哎，
对，你说营销成功案例，然后我想到就是他们怎么说小米速七的营销很成功呢？说，我妹子都不懂车，也不知道车的这些东西的，但她却知道速七的价格，哎呦，可以，还是很厉害的。
确实，小米还是有它的一套的，它也比较适合它的那个市场，摸这个市场也摸得比较透，
年轻人的
确实做的还挺不错。
可以，
是啊，你想想当年那个无印良品的设计总监给他设计一个 logo 对吧，又把它做成了一个营销案例，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那些不好的好像是比较少听说哈。
嗯，
对，
没错，
所以小米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科技上的新闻，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转
发
收藏，
对，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下个月见，拜拜。